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次的明慧评论的题目是中共劳教制度是违法的。即使在中共的法律框架之内，中共利用来迫害大法弟子的劳教制度本身也是违法的。表现在首先，劳动教养制度直接侵犯宪法保护的人身自由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而劳动教养不经正当的司法程序，不需审判，甚至剥夺了被劳教人员上诉的权利，仅由劳动教养委员会审查决定，事实上是由公安机关或党政领导决定，就可限制公民人身自由长达3年，还可延长为4年，明显违宪。其次，劳动教养制度与立法法与行政处罚法等上位法项冲突。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8条规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制定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9条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第10条规定，行政法规可以设定除限制人身自由以外的行政处罚。现行的劳动教养属于国务院转发的部门规章，并赋予了有关部门非法限制和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的权利。行政处罚法的处罚种类中也不包括劳动教养，最严厉的行政处罚是行政拘留，拘留期限不得超过15天，可属于行政处罚的劳动教养却长达1至4年。其三，劳动教养制度违反已签署的国际公约。1998年10月，中国政府签署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该公约第9条第一款规定，人人有权享有人身自由和安全，任何人不得加以任意逮捕或拘禁，除非依照法律所规定的根据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剥夺自由。依据公约精神和联合国相关机构的解释，所有长时间剥夺人身自由的决定必须通过正当程序并由法院作出判决。虽然该公约协党控制的全国人大尚未批准，但是协党的人大、政府都是协党的工具，没有独立于协党之外的意志，因此全国人大不批准也只是协党耍弄国际社会而已。其次，劳动教养制度在以下方面也背离了法律。一，劳动教养的存在严重损害了刑事法律的权威。二，违反罪行相适应原则，同样的行为不构成刑事处罚，而适用劳教行政处罚时却高于刑法的拘役刑。三，公安机关完全主导的劳动教养是典型的警察法，打破了公、检、法相互制约的平衡关系。四，劳动教养随意性强，公安机关拥有不受制约的自由裁量权，使原本已经过大的公安权力进一步膨胀。五，劳动教养是完全封闭式的汇报审批，根本不公开，也不能辩护和辩论。六，劳动教养成为错案、冤案的温床，检察院不批捕或退侦案件，法院轻判案件，证据不足、超期羁押案件都可以转为劳教。七，劳动教养日益成为迫害公民的工具。八，劳动教养是实施差别待遇的处罚，不仅内外有别，而且等级、身份有别。 这从公安部1992年发布关于对外国人和华侨、港澳台同胞不得实行收容审查和劳动教养通知就可见一斑。而且国家工作人员的贪污受贿、刑讯逼供、栽赃陷害等职务违法行为几乎从来不适用劳动教养，因此中共的劳动教养制度从根本上是严重违法的。中共在利用法律形式迫害大法中根本没有逻辑上能合理存在的法律，主要表现是抹教这一名词在法律上的非确定性。刑法第300条以及最高院、最高检解释在迫害中的荒唐性，以及2005年协党公安部在列明名称的抹教中根本不包括法轮功。事实上，这种可能也不应该存在。在1997年修改刑法时取消了反革命罪，消除了中共利用此罪名迫害大法弟子的可能性。中共是酷刑迫害的最大根源。2005年纽约时代周刊一篇报道曾评论中共的劳教所是真正的法外之地，有着法律管辖不到的特权与黑暗。中共江泽民集团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是系统实施、广泛分布而长期发生的罪恶。一桩桩血泪交织的酷刑事件中，犯下罪行的警察固然罪无可赦，但在幕后操控、纵容、默许、包庇和奖励的中共才是这些罪行的最大根源。正是中共指使警察对法轮功学员随意虐待凌辱、肆无忌惮地施用酷刑，导致许多惨不忍睹、触目惊心的案例在中共各地频频发生。2004年5月，沈阳市法轮功学员高蓉蓉被龙山劳教所警察唐玉宝、江兆华电击七小时，脸部严重毁容。2005年11月底，河北省警察何雪健强奸两名法轮功女学员，这些国际社会关注的事例已广为人知，却只是迫害真相的冰山一角。更多见不得人的滔天罪行仍隐藏在幽暗的各劳教所、看守所与监狱中。神目如电，报应不爽，许多现世现报历历在目，详载于明慧网的每日报道中。古云：多行不义必自毙，逆天者亡是真理。迄今在大纪元退党网站公开表明三退的人数已经超过了5900万，天灭中共在即，笔者希望中共官员和警察赶快醒悟，不要再追随邪党，更不要迫害走在神路上的修炼人，那无疑是自掘坟墓，自断未来。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明慧评论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